今天的敬拜，我选的讲道经文是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但我不准备细讲这节经文。我只是想从大卫的生平中吸取一些教训。在我思想父亲节的讲道时，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些想法。我自己是父亲和祖父，也是我已故父亲的儿子。但我想细想我们是怎样成为一个父亲。我们结婚生子成为了父亲，却没有说有成为父亲的任何课程或教导。但我对我们的期许是我们必须做一个好父亲。我自己是一个好父亲吗？可以与其他父亲弟兄以及整个会众分享我的想法吗？有关父亲，什么是我在神面前和圣经里需要说的？然后一个名字大卫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觉得我应该在今天讲道中讲到大卫。我必须诚实地说，作为一个父亲的形象，我对大卫的评价不是很好。当然作为神的信徒，以色列的王，诗人和战士，我非常的钦佩大卫。但是谈到他作为父亲的身份时，我对他的评价不是很好。看看他孩子的行为，简单的说，他的家庭里有问题。当我说他家庭有问题时，我的意思是他的孩子的行为和他对待孩子方面与通常被认为正常的情况不同。想想他家庭中的性暴力、谋杀、兵变和叛乱，谁会说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模范家庭呢？大卫自己也不是一个好榜样，他公然通奸谋杀一位忠心的人以掩盖他的罪，然而却暴露在全国人面前。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但这不必意味着他在所有事上都没有瑕疵。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父亲，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呢？然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对你父亲的看法如何？或者我可以直接的问年轻人，你想成为怎样的父亲？你理想中的父亲是怎么样的？或者什么是符合圣经教导的父亲？我相信答案可能因人而异，与他们的经历有关。我们可能会听到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答案。今天我想谈谈父亲，同时我也想从全方面来看他们，而不仅仅是父亲这个角色。在这个父亲节，让我们思想作为一个父亲的大卫。首先我们先想到大卫作为他父亲的儿子。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父亲时，我们常常忘记他们也是他们父亲的儿子。在他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他们父亲的言传身教是他们的榜样，并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因此为了认识大卫为人父亲如何，我们还需要知道他是他父亲耶西的儿子，是他兄弟姐妹 的兄弟。在他的成长和幼年时期，我们看到耶西是如何对待他的，并且他父亲耶西是一位怎样的人。当我们看一个人时， 直到我们知道他年轻时在家中的成长经历，我们才能比较完全地理解他。父亲的爱或缺乏父爱，亲近、疏远、教导或批评、管教，和愿意跟随天父的心，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孩子。读了撒母耳记后，我的总体印象是大卫与他的父亲不是很亲近，甚至是比较疏远的。先知撒母耳来到耶西家寻找一个继扫罗王之后的成为第二位的以色列王，寻找高利这位王是撒母耳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第一位王扫罗悖逆神，神拒绝了他。撒母耳告诉耶西，他来是要和他一起向神献祭，全家人都被邀请来向神献祭。然而大卫没有参加这个神圣的仪式，他被排除在如此重要的家庭活动之外，似乎没有人邀请大卫来加入，全家人，他们，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问过大卫，然而全家人似乎都忽视了他。耶西一定对大卫的看法很低，认为他年轻，不适合参加见神先知的机会。撒母耳记上16:11，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因为那时撒母耳已经见过耶西在场的儿子了，但神认为当场的没有一个人符合，所以撒母耳问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直到撒母耳要求耶西把大卫叫来，耶西才这么做。大卫是最小的，希伯来词语这里说的小的可以翻译为年轻、幼小。在耶西看来，可能认为大卫是最年轻的，因此就他的重要性而言也是最微小的。耶西似乎与大卫比较疏远，耶西将大卫留在地里，留在野外，大卫是他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他的职责是照看羊群，而其他人则在家中参加神圣的仪式。尽管大卫是最小的，但他独自在野外为家人辛勤工作，缺乏关心和忽视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就像任何形式的对待一样，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我想说，儿子，看他父亲是如何行事为人的，这些都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他们。我们不能小看父亲对儿子的性格和价值观形成的影响。大卫在战场上被培养为一名战士，在这点上我们没有错过他远离家人这一点。撒母耳来到伯利恒是一件大事，但在撒母耳记上16:4记录镇上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撒母耳，他们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更甚至的是，他邀请耶西和他的儿子献祭给耶和华，这对他们家来说是莫大的荣幸。但没有人记得大卫，耶西没有叫大卫回来，他被排除在家庭庆典之外，这可能暗示他在家中被忽视，特别是被他的父亲忽视。后来当他以战士的身份出现在扫罗面前，准备与巨人哥利亚作战时，扫罗王很担心他。扫罗很担心他， 萨摩尔记上17:33，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作战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在扫罗王眼里，大卫只是个孩子，在耶西眼里，他只是最小的孩子。扫罗犹豫要不要派他去作战，耶西则单独把他和羊群留在野地里。大卫在撒母耳记上17:34-36中揭示扫罗和耶西都不知道的事。撒母耳记上17:34，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我想知道耶西是否知道大卫独自一人在野外做的事。如果耶西知道野外危险，仍旧把大卫单独留在那里，他要么是粗心大意，要么就是没有爱心的父亲。大卫与狮子和熊搏斗，使他的羊得以存活。我在想大卫在那时的想法是什么。即使在这种看似不太好的情景下，我也不怀疑神在大卫生命中的神圣作为。从他牧羊人的生活中，他学会如何照顾和领导。我想说，他在野外生活经历一定开阔了他的思想，使他的思想更加开阔。例如，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人来找他，并组成他的军队。撒母耳记上22:2，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人约有400。大卫非常理解那些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人，以至于他能够以头目的身份带领他们。这种领导能力必是来自于他对这些迷失的人的理解。当他一个人在战场上时，当他一个人在野地里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都极有可能体验到他们的感受。后来在撒母耳记上22:1，我们看到他所有的兄弟和他父亲的家人都下到他那里寻求保护。在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大卫接受了他们，并把他们留在身边。大卫在孤独和艰辛的日子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大卫要与歌利亚作战时，对忧心忡忡的扫罗说，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撒母耳记17:37。在孤独黑暗的野外，他学会了倚靠神，亲近父。他的父亲耶西没有与他一起在野外，他必须和这些野兽独自的搏斗。然而，尽管大卫从他的生活经历中得到了所有的益处，但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从父亲那里学习或了解如何建立家庭、养育孩子、成为属灵和敬虔的人。 他个人是很敬虔的，然而我没有看到他能够影响他的孩子，使他们也成为敬虔。在未来，他家庭中发生的许多事都表明，虽然他在野外辛勤劳作时学会了如何打仗和作为领袖照顾他的子民，以及在这种时候如何与天父亲密同行，但是他不是很清楚如何正确的教导和引导自己的家庭。我想他是否采用他父亲耶西的教养方式，所以按照他自己被养大的方式教导他的孩子，或者他可能采取了与他父亲相反的方式。例如耶西与大卫在感情上比较疏远，并让他在野外努力工作，那么大卫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即倾向于宽容的方式。这是一个普遍的错误，当没有被好好养大的人，他们会采取与他们被养大方式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例如，当我们的父母是管教严厉的，没有对我们表现出情感上的亲密时，我们往往会对他们的教养方式产生反感。当我们成为父母时，我们采取另一种极端的做法，让我们的孩子做他们任何想做的事。有了这些想法，现在我们来看大卫，他的孩子有很多问题，但我们发现他不愿意批评或管教他们，这给他的家庭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大卫是一位伟大的君王、勇士，也是一位属灵的人，但是他不知道孩子。因此，我想强调父亲的榜样在孩子和家庭教育方面的重要性。大卫的处境使他在战争和治理国家方面变得强大而娴熟，但他未能正确地引导他的孩子。大卫和他的父亲耶西在为人父亲方面提供了一些教训，是儿子的榜样，是对他们影响很大的。耶西似乎忽视了劳苦，耶西与大卫的父子关系一定影响了大卫与他儿子的关系，而或多或少受到父的影响，要么效仿的榜样，要么同样也不是儿子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仅仅是父母的职责，更是培养孩子的品格和价值观，影响着他们的未来生活和家庭。儿子需要知道将来如何养育自己的孩子，因此当我们有机会时，我们最好给他们关于做父亲方面积极而有建设性的教训。我父亲在7岁时就没有了父亲，他在家里没有父亲形象的情况下长大，他只知道他必须对家人负责。即使在他年幼的时候，他仍然是家里唯一的男性，所以他知道他必须对家人负责，他竭尽全力地保护捍卫他的家人。当他因战争逃离家乡时，他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的姐妹和侄子，在不让他们上船的人和对他们不友好的人当中不断地保护姐妹和幼小的孩子。因为带着孩子并不方便，所以很多人并不让他们上船。我的父亲必须与他们打架，最后才 让他的侄子能够逃离。他在韩国也没有认识的人，不得不自行谋生。最后后来他遇见他的妻子，他深深地爱着他，对他很好，感情很深。他不是一个好的生意人，使我们在经济上受到极大的苦难。然而他对妻子的爱是非常明显的，我不记得他有任何辱骂或暴力妻子的事。他非常尊重他的妻子，也不允许我们这些孩子对他不尊重。他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们，确认我们明白他母亲是最重要的。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想成为我的朋友，他是一位温柔的父亲。显然我没有他所有的优点，但至少有一些是在我身上。我相信其中一些也一定传给我的儿子。父亲，所有的男人，我们很荣幸能够以某种方式将一些宝贵的思想、见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铭刻在我们儿子的心中。有些人可能会说，并不是所有的父亲都像我的父亲，但这里有这个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并且他也没有父亲教导他，而是在神的帮助下以各种生活方式塑造了他的品格。因此没有一位好父亲不能成为我们失败的借口。父亲为家庭的幸福和安全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他们的负担也是他们的特权。现在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大卫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大卫作为他儿子的父亲。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大卫生命中约西如何做他的父亲。我们也看到圣经中没有提到约西教导儿子大卫有关家庭生活的正面例子。我们将从非常不幸、很负面的角度来查看大卫的父亲身份。从中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吸取教训。我为他的失败感到难过，但同时我也为此感到鼓励。尽管大卫是我无法与之相比的人，但他也失败了。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是各自的软弱和失败。我相信神为了我们的利益，在圣经中，神为了我们的益处，在圣经中留下了有关大卫失败的记录。我希望你们能够从大卫的失败和他的经历中吸取一些教训，能使我们得到鼓励。父亲必须教导他的孩子，首先有关情欲的危险。撒母耳记下13章，大卫的儿子暗嫩强暴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这对他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羞辱，也违背了圣经的伦理。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像在大卫这样的家庭中呢？由于暗嫩犯罪的缘故，他玛背过着圣经所说隔绝的生活，而是没有结婚并且蒙羞。大卫非常的愤怒，但他没有因暗嫩的罪行而管教他。暗嫩被他的情欲所吞噬。对于父亲对儿子的教导，有些事我们需要思想。父亲必须教导儿女有关情欲的罪，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我们必须知道性本身是纯洁的，甚至是神圣的，因为他的创造者是神，并赋予了人性欲和能力来完成他的使命，即滋养全地并繁衍后代。 是神创造我们身体上的性器官。然而就像所有其他的败坏一样，即使是神的恩赐也可能被罪恶的私欲所败坏。神所命定的婚姻中的性既重要又美好，因为它的创造者是神。人心中的败坏使他玷污，变得污秽不洁净了。每日新闻难免报道各种关于性道德的事，性犯罪和不道德的事，有时甚至是各种污秽裸露的图片，带有色情的网络电影书籍充斥我们的卧室、孩子的书房、客厅，无处不在。一旦孩子陷入其中，很艰难，甚至不可能将他们再带回来。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下定决心远离色情。孩子必须教导他们的孩子有关性纯洁，父亲必须教导子女尊重孩子妇女，他们要尊重他们的妻子。这不是我的话，而是圣经的教导。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你们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妻子也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如果大卫教孩子尊重女性，正如彼得在这里所教导的，彼得说要敬重他。如果大卫教导孩子要敬重女性，暗嫩就不会只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视为寻欢的对象。暗嫩一定不怕大卫对他的罪行做出任何的回应。他知道这样的罪会被他的父亲大卫知道，但他甚至没有试图隐瞒自己的罪行。他没有逃离他的父亲，正如他所料的，大卫并没有说什么。我们还需要记住，首先起初是暗嫩装病，要求大卫派他玛为他做饭，大卫同意并派他玛去帮助他。暗嫩对他玛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公然藐视他的父亲。他利用他父亲，他利用他的父亲来犯下如此的重罪。当父亲警告他的儿子远离肉体情欲和罪恶时，就会使他们免于淫乱和虐待妇女的罪行。父亲应该教导儿女尊重女性，父亲必须教导他们孩子有关情欲的罪的可耻本性。如果我们认为暗嫩的罪是可耻的，但当我们听到亚沙龙所做的所犯的罪时，我们就更是感到作呕。亚沙龙背叛他的父亲，不得不逃离王宫。大卫逃走了，留下了十个妃嫔，而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让每个人都能看到。 并带着大卫的妃嫔与他同寝。撒母耳记下16:22。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嫔妃亲近，整个以色列人都看到大卫家中的性罪恶没有得到解决。在大卫家中，情欲的犯罪大大的加增。当我们查看他们罪恶的方方面面时，我们不得出结论，大卫的儿子并不尊重他的父亲。是的，他是一位著名的王，是人民眼中能干的王，是一位热心敬拜神的人，曾将约柜带回耶路撒冷。他是一位属灵的人，也是一位伟大的神的诗人，但他没有得到儿子的尊重。他给孩子金钱、遗产、名声和地位，然而他却没有受到孩子的尊重。父亲，你想为孩子留下什么？金钱吗？大房子吗？各种奢侈的遗产吗？大卫为他的孩子留下了这些，然而却没有得到孩子的尊重。父亲教导孩子爱的最好方式就是爱妻子。孩子们会看到父亲对母亲的爱，他们会在未来的婚姻生活中学习并最终效仿。父亲可以通过尊重妻子来教导儿子尊重女性。我希望没有人听到我说这些认为这只是些陈词滥调。不是的，我所说的不仅仅是父亲对家庭的责任，我说的也是他们的幸福。一个人在这世上除了他的家里，哪里能找到幸福呢？箴言5:18，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当孩子们长大并建立自己的家庭时，家里又只剩下丈夫和他的妻子。如果我们渴望和平与幸福，我们今天就应该爱我们的妻子，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关系不会在我们退休后，孩子们也离开家里，突然就建立起来。通过爱我们的妻子，我们教导孩子爱他们的妻子，并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实际上是在为他们建立一个幸福的关系。其次，父亲必须培养他们的儿子成为好人、好男人。我希望你们抓住我说这话背后的深意。我不是说父亲应该把儿子培养为知识分子、科技达人或者是辩论家，所有这些都很好，但不是最紧要和最首要的目的。我们应该教他们做人，做一个好人，一个好品格的人。如果我们心爱的儿子成为知识分子、伟大的技术人员或无与伦比的辩论家，但却是一个坏人，那将是一场灾难。我们必须在神的帮助下尽可能的培养他们的品格。培养良好的品格包含许多事。父亲对待孩子要公平。公平，换句话说，不应该对孩子有任何不公平的对待。大卫让他玛背负暗嫩犯罪的后果，虽是暗嫩犯的罪，后果却由大他玛背负。 这对汤玛不公平。而亚沙龙是汤玛的兄弟，因大卫没有处理好这件事，对亚沙龙也不公平。为此亚沙龙非常的愤怒。为了孩子的利益，为了孩子的益处，父亲必须行使父母的权威来纠正孩子的错误。暗嫩完全不顾他父亲的权威，利用大卫把汤玛带到身边并强暴了他。甚至当这件事被报给大卫时，他也没有处理这件，没有处理这桩罪行。相反的，他让汤玛和他的兄弟亚沙龙不要声张。他只是自己生闷气。这是大卫对这种罪行一种奇怪的反应，他非常愤怒，表明他明白暗嫩犯罪的严重性，但他却没有采取任何的管教行为。我认为他对暗嫩的父爱蒙蔽了他的心智，他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公平地处理了这件事，因为他生气了，感到愤怒，以此来表明他的正义。然而由于没有对暗嫩进行管教，他没有尽父亲职责纠正孩子的错误，这导致他的另一个儿子亚沙龙通过谋杀暗嫩来自行报复。大卫对父亲职责的疏忽使更多的罪进入他的家庭。大卫另一个儿子亚多尼亚，他想成为王，他的野心很大，然而他的野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的父亲大卫还活着，但他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自尊表现得像一个王。列王记上一章五节，列王记上一章五节，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个人在他前头奔走。这是对王的背叛，对他父亲的不敬。他的父亲大卫还活着，还做王，他就对他的父亲如此不敬。就算他是下一任王的继承人，他也应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第二个问题，亚多尼亚一定知道神任命所罗王继大卫之后为王，然而出于自己的野心，他不顾神的旨意。看到这些问题，大卫不想处理，再一次他保持沉默。亚多尼亚如此大胆，甚至在公开场合采取如此危险而且不尊重的行为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你是什么原因，列王记上一章六节。那我们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上一章六节，那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亚沙龙之后。你从这里看出了什么呢？我们的英雄大卫是属神的人，但为人父母是他的弱点。当他发现亚多尼亚的问题时，他又犯了在处理暗嫩时所犯的错误。 亚多尼亚的罪与暗嫩不同。然而大卫又犯了同样的错，许多父母都有这样的弱点，觉得孩子非常的宝贵，我想我之前与你们分享过，当我与人与会众谈天的时候，只要是关于孩子的问题，我只能保持沉默。我若开口，即便是客观的来说，父母也不能接受。父母不纠正孩子的错误是有后果的。亚多尼亚犯错时，没有从他父亲那里吸取教训。他自尊想要做完，然而大卫却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管教。大卫死后，他的野心重新点燃，他设下一种偷偷摸摸的方式来夺取王位。那时所罗门已经登上了王位，当所罗门发现亚多尼亚的阴谋时，他在列王记上2章24到25节宣布，耶和华坚立我，使我坐在父亲大卫的位上，照着所应许的话为我建立家室。现在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亚多尼亚今日必被治死。于是所罗门差遣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将亚多尼亚杀死。事实上，当亚多尼亚自尊为王时，他本可以因为叛国罪而受到惩罚，或者大卫至少可以责备他，但他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最终的结果是，亚多尼亚的同父弟兄，同父异母的弟弟所罗门不得不判处他死。但我们没有教导孩子是非的时候，当我父母参加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常说，这孩子若是犯了错误，确保他能从这错误中吸取教训。然而大卫没有在他生平管教教导亚多尼亚，最终使他不得不被治死。亚沙龙似乎是大卫最喜爱的儿子，亚沙龙报复并杀死了暗嫩，因为暗嫩强暴了他的妹妹塔玛。大卫作为王负责执法，即使是他儿子身上也是如此。亚沙龙逃到他的祖父基述王那里，大卫很生气，两年拒绝见他。就这样，亚沙龙没有别的后果了。之后他返回犹大，并要求见他的父亲，得到了批准。大卫没有明显的原谅他，也没有与他恢复关系并和解。父亲应该处理孩子的问题，然后原谅挽回他们。后来亚沙龙引导了一场针对他父亲的阴谋，引发了一场内战，包括亚沙龙在内的许多人被杀。当大卫听到亚沙龙被杀时，他在撒母耳记下18章33节中为他的死悲痛：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 亚沙龙啊，我儿，我儿。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作为父亲的悲伤，他的悲哀使他为使为他与亚沙龙征战的人蒙羞，因为亚沙龙叛变要杀大卫，现在亚沙龙死了，大卫为他哀悼，使那些为他与亚沙龙征战的战士们蒙羞。他的将军约甲来见他，撒母耳记下19:5-6，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羞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恨那爱你的。你今日明明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控告。之前亚沙龙要杀你，现在他死了，你却哀悼。我们拼命的救你，你现在却在为要杀你的人哀悼。大卫因爱亚沙龙，所以是非不分。如果他没有对孩子没有偏爱，或者他从一开始就正确处理孩子的错误，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父亲应该认识到孩子做错了，并愿意正确的处理。然而有时父母的爱使他对孩子的错误视而不见。然而孩子最终会受到世界的审判。父母应该在培育儿子属灵成长过程中不断的长进和成熟。以弗所书6:4，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单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以主的道路教养我们的孩子，主要的人不是他们的老师，不是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家，不是他们学校，甚至不是教会，而是他父亲的职责。生命记6:7，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父亲为孩子所当做的，不是金钱和遗产，也不是豪华度假和娱乐活动。和各样的机会，而是关于从父亲那里得到属灵的教训和金钱的榜样。父亲们，你们读圣经吗？你们来参加祷告会吗？你们来参加查经吗？你们与其他的信徒团契吗？你们过一个圣洁蒙神喜悦的生活吗？通常第一代信徒非常的敬虔，接着就不断的消退了。父亲们，你们若自己不行，你们不能期待你们孩子去行。说了这么多关于大卫的事，我不得不提醒你，大卫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虽然我们可能在信仰上是真诚的，但我们可能不是最好的父母。父亲为孩子背负重担，不仅如此， 当我们听到这些时，母亲和姐妹可能会认为家里所有问题都是父亲的责任。不是这样的，家庭其他成员的责任是支持他们的父亲完成神赋予他们的使命。所以妻子是帮助者，提供为他们丈夫提供合适的帮助，使丈夫能够完成神赋予他们的使命。妻子应该尊重爱自己的丈夫，孩子也应该孝敬他们的父亲，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耶西的儿子大卫一生有许多的角色，他是牧羊人，扫罗王拿兵器的卫兵和竖琴手，士兵，王，耶和华的先知，丈夫和父亲。虽然他的每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挑战，但对于他来说，无疑没有什么比成为父亲更具有挑战性的。大卫在他去离世之前，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和劝勉，我相信这是他心里所想的。就在他临死之前，他对所罗门说，列王记上二章二到三节，你当刚强，大卫对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行的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父亲对儿子的劝告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父亲，我们虽然背负重担养育孩子，但这也是我们的荣幸，能够以神的道教导他们。年轻人，预备好自己，成为合圣经教导的父亲。特别是在你们年轻二十来岁的时候，如果你无法建立自己在属灵上建立自己，你将错过这样的机会。当三十几岁的时候，你被各样的工作和压力缠累，所以我请求你们不要错失机会，预备自己成为和圣经教导的父亲。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父亲感谢，我们为他们献上感谢，我们也为我们的儿子献上感谢。我们虽然犯很多错误，我们不断的依靠你，你的恩典和怜悯，帮助我们预备成为合神圣经心意的父亲。祝福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儿子，让他们成为一个敬虔属灵的父亲。我们将他们交托在你的怜悯和恩典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